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开始今天要查新的一卷书，在新约以弗所。我们先一起祷告，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借着你的道得到喂养，能够明白更多上帝从亘古到永远在基督里，在教会里更丰盛更深的心意，好叫我们能够跟随，能够乐意以主为乐。谢谢神，在现在这样一个环境，求上帝赐给我们平安，不是我们里面感觉的平安，是在基督里上帝创世以前拣选我们，救赎我们，保守我们，引导我们在真理在爱中的平安。愿上帝做我们的上帝。谢谢神，保守我们当中许多弟兄姐妹和他们的家人，在这一次的疫情中都经历上帝的信实保护。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开始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一共有六章，那是不是分六次啊？我现在真的也还没有完全的想好，因为以弗所书对我来讲是很熟悉的啊，但是每一次读都觉得糟糕，又搞不大清楚了，而且内容呢，同样的经文每一次读都觉得上帝的心意比我能够知道的要多得多，那我们也没有可能好像都把它放在话语里面的心意都能够抓得明白，所以呢只能就我可以想象的可以明白的跟你们分享。那这一次呢用 PowerPoint， 一方面是希望你们看得清楚一点，二方面是希望我们的时间可以准时，我的目标是一个小时啊，八点半结束，大家赶快回家，不要经过万华这样子。这一次查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比方说我们看第二节啊，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我先从恩惠平安开始，所有的保罗书信几乎都会用这个做开头，当保罗要祝福他写信的教会，他就会用平安和恩惠从父上帝和耶稣基督归给这个教会。恩惠平安，这是两个保罗牧会或者是思想所有有关神的事情人的事情在基督里最核心的两个珍珠啊，比方说第三节到十四节，这是我们今天要读比较多的。其实他讲到上帝拣选也好，救赎也好，上帝赐下各样属灵的福气也好，其实这整段的经文最让人注目的 字句第六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在爱子里赐给我们的。第七节，我们借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所以你可以看到恩典好像占据了这段圣经画面的最亮眼的那一部分。恩典就是神怎么在基督里面要成就他的心意，在他的教会里面核心的那个观念就是恩典。比方说我们如果接着往下读第二章，其实讲到的是平安，用我们现在的中文叫和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事实上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先讲恩典，然后十一节第二章到二十二节讲到神怎么样借着在基督里的恩典让两下合而为一，重新和好成为一个新人，这是平安。所以从保罗的思想里面，没有上帝在基督里的恩典，平安是无法想象也是不可企及的。这是跟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最大的不同，现在这个世界要平安，但是要公义，谁也不欠谁，欠我的就要还哦。在这样的一个思维里面，不可能成就保罗所想象的平安。所以到了第三章，保罗蒙召成为这个福音奥秘的管家，传这个福音到外邦蒙恩。所以到了第四章，又进入教会有恩赐的人怎么样彼此成为肢体合而为一，这又是一个平安的议题。所以到了第四章十七节，怎么样穿上新人，怎么样脱去旧人，怎么样在教会里面重新活出一个像耶稣的样子，这是一个群体的平安。所以一直延续到第五章，第五章最精彩的你会看见就是他提到在敬拜里面怎么样献上我们的赞美，赞美的主要的内容是要明白主的旨意，是要顺服耶稣基督。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其实是平安的基础。接下来夫妻之间的平安，亲子之间的平安，主仆之间的平安，对吗？所以如果我们简单的来概括整个以弗所书，其实平安跟恩典是两只有力量的翅膀，它可以展现非常大的能力智慧。听起来很简单，但我一直都深信这是保罗理解上帝千锤百炼的真理。现在我们少的是平安，对吗？不是你感觉而已。有很多人在为我们的健康努力，你还是没有平安。今天收到一个国外的朋友，他寄给我他们当地政府的一个正式的公告，鼓励免费的所有的国民去 施打 AZ 疫苗，并且他们的医疗单位正式的公告 AZ 疫苗是有效的，不要钱，第一剂打完三个月以后再打第二剂。他在的那个国家是属于已开发的国家，所以他就问我打了没有，我这个故事就讲不清楚了。我想他想要把他的平安传递给我，可是他补了一句，他说我也不知道这样是不是真的有用。你看啊，我们如果用这两个翅膀我们去认识上帝，你就会发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信心如果是根基，是相信耶神在基督里面所施的恩典，那么信心的追求的目标会是什么？很可能在以弗所书就是平安。平安其实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一节，他说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的人，忠心就是有信心，持续有信心。什么叫圣？圣的基础不是建立在我们原来什么样子，而是建立在你用什么样的上帝所应许的一条路得着上帝在基督里要给我们的恩典平安。我觉得人要跟人有平安，其实需要我们彼此都更有恩典，对吗？对吗？你看上帝从来不缺恩典，所以上帝的工作到哪里，哪里就真的有平安。但是平安也好，恩典也好，上帝赏赐给我们都有一个基准，就是信心啊，这是一条路啊。好，所以我们下面会分几个方式来跟你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你们看得到啊，你们看得到，但我看不大清楚啊。第一个部分是经文的探索啊，所谓探索就是，这对我来讲啊，对你们我也不知道，因为这个经文里面从第三节到十二节讲到的是神在基督里面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唯独只有十三节出现你们。你看十二节，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保罗写第一章的时候，他主要的对象神、基督、我们，唯独在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然后话锋一转，这圣灵是我们。开始第十一、十二节是我们，十四节是我们，这十三节就是你们。结果从十五节开始，又进入到你们。如果你去看第二章也更是明显啊。有人说哎，这个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很可能有整个以弗所书里面最关键的核心，因为要讲和睦，要讲平安，就要讲两下，对吗？ 如果讲两下，就要讲你们、我们，对吗？你原来是你们还是我们？那么你们也好，我们也好，因着神在基督里面所彰显的恩典，你们可以和好，我们也可以和好，我们跟你们还可以和好。这个世界你会发现啊，再文明、再有科技、再富裕、再进步，在这一件事上仍然不是文明啊，从上帝的角度。好，我第一个要表达的是，如果我们跟你们是有区别的，我们看第十二节，保罗说，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很自然的就会想到是犹太人，因为这个在第二章更加的清楚。那么犹太人先在基督里得到福音的盼望，然后很可能十三节是借着有盼望，先在基督里有福音盼望的犹太人，把这个他们已经听信福音传讲给那还不信的人，外邦人。这个在第三章保罗说，我就是为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换句话说，第一章十三节，外邦人借着已经相信在基督里有盼望的犹太人传讲真理的话语，就是那叫外邦人得救的福音。你注意看圣经啊，他说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这里面有几件事，一个听，一个信，然后接受所应许的圣灵。所以我对我来讲，这两个用词是有区别，这个区别可以帮助我们读整个以弗所书的时候更加的宽广，更加的真实，更加的真实。特别是你们和我们，保罗只有在第三章用到我，因为他蒙召做外邦人的使徒，可是其他的地方他都是用你们跟我们。所以这是只设两个主要神恩典和成就和睦的群体。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神在基督里所做成的一群新的人。这一群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然后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啊。好，第二个就是拣选和预定。我们看第四节啊，第四节他提到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们读拣选的时候最容易就是陷入一种思维，就是那神拣选了我们，没有拣选他们，对吗？我们就有一个为什么选我们爱嘛，为什么不选他们？因为没那么爱嘛啊。所以神的拣选让结果产生不同，所以我们很容易就在这个部分进入另外一个层面的讨论，就是神学。但是你看这个经文啊，我觉得经文第四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一句话如果我们把它拆卸下来，它里面主要的动词只有一个，就是拣选。好， 上帝拣选，上帝的拣选，从时间看，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从上帝的要成就的救恩要透过的方式来看，在基督里，对吗？然后他拣选了，时间是在创立世界以前，然后方式是借着在基督里，要让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得到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哎，所以你看这整个经文哈，有开始，有时间，有方式，有结果，有上帝的作为。所以这个经文啊，你要读啊，看你要往哪边读。对我来讲，我再读一次，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如果你是以弗所教会当初第一代读这个经文的人，或听这个经文的人，你告诉我，你觉得上帝借着保罗写这句话，目的是要我们看重结果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还是看重谁会成为基督徒，谁不会成为基督徒？你懂我的意思吗？嗯，而且方式、结果可能比上帝决定谁是谁、谁不是谁，说不定是这个经文更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啊，用我的话简单的讲，我就觉得上帝他在我们身上有目的。你不管他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管他用什么方式，你不管他用拣选也好，预定也好，他就是有个目的，这个结果他一定要拿到，这个结果是不容任何这个过程里面可以翻盘，可以搅局的。那个结果就是我们一定要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怎么进来呢？恩典。什么方式呢？圣徒就是有信心。好了，圣洁没有瑕疵，这又是另外一个。好了，什么叫圣洁？什么叫没有瑕疵？圣洁嘛，我们就回到了前面第一节嘛，圣徒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为什么这是圣洁？为什么跟信心扯上关系？因为一般来讲，圣洁是描绘的一种生命的样式，好像不沾染世俗，好像不会被一些罪恶、一些污秽缠绕捆绑。你讲的也许是对的，但是圣洁其实，如果你读到第二章，你就知道信心，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让我们从死在罪恶过犯里的一种过去的生命的样式，能够什么？从那里完全的出来，这个叫圣洁。圣洁是有方向的，是有起点的，圣洁是有一个上帝使用的方式成为圣洁的。圣洁不是你今天做了什么坏事没有而已，啊，这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好，我们再回到第一章，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两样东西会不会很吸引你？啊，我用两个方式，这是圣经选的方式。第一个方式，我们看第六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接下来第七节，我们借这爱子的血，你会在新约里面常常读到血。很多人说宝血有赦罪的功效，我刚信主的时候是这么想的，但我现在不完全这么想。一 因为我觉得圣经里面提到耶稣的血，其实就是要告诉你他为我们死。血是用来描绘死，他从死里复活是福音，他为我们流血舍身是诗歌。这样听明白了吗？流血舍身，其实他的焦点在他为我们死。所以这里讲到借着爱子的血，我们也可以换一个理解，借着爱子为我们死。然后呢，下面讲到两件事情，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如果我们把得救赎、得赦免这两个概念跟前面第四节圣洁没有瑕疵，其实它可以前后呼应的。什么意思？我们先讲过犯得以赦免，对应的是没有瑕疵。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没有瑕疵，是因为我们在基督这个丰盛的恩典里面不停地得到赦免，对吗？你告诉我，一个人真正能够脱离过犯的捆绑，比方说我认识的人爱吃，吃辖制了他，你告诉我他怎么样可以脱离这个辖制？我告诉你，这里面讲到的过犯不一定是社会群体以为是不对的事情，你很可能在做一件大家都觉得 OK 的事情，但是你需要赦免。为什么呢？因为你会被这个东西辖制，让你没有办法享受上帝更大的平安和恩典。好了，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吃，你怎么样让吃不要再辖制你？什么办法？就是少吃咯。你觉得这是不是个答案？这应该不是个答案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就不是一个好答案啊。他如果知道这样可以做得到，早就不是一个问题了。有人更深入一点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想但是我没有力量。那你告诉我力量从哪里来？这么多年以来，我觉得啊，真正的力量只有一个，就是恩典。什么意思啊？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人，不要指责他，这是起点，对吗？接纳他，让他跟你因着恩典有机会建立和睦的关系。你们再看十二个使徒里面谁最胖？谁知道？但一定有胖有瘦，对吗？你猜看耶稣讨厌胖的还是讨厌瘦的？谁知道？所以其实我们需要的就是从更多的赦免里面经验到上帝对我的接纳，其实不在乎这个，你才有办法慢慢的从这里面脱身啊。所以你看约翰福音第八章是这么写的，那个犯淫乱之时被抓的妇人，你知道第二次耶稣写字弯腰站起来对那个女人说，那些人在哪里呢？那些人是什么人？就是定他罪的人啊。然后耶稣继续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然后下面更精彩啊，他说什么？平平安安的去吧。但是最后补一句话，不要再犯罪。你注意啊，我们通常会陷在人的控告里面， 当人的控告扑上来的时候，你很难承受这个压力。那么耶稣让我们先让这些人的控告从我们身上拿走了，但是问题没有解决。问题的解决是，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知不知道这个女人犯罪？知道。我也不定你的罪，不代表你没罪哦，这个叫恩典，对吗？好，接下来他说不要再犯罪了，我不定你的罪，不要再犯罪了，我不定你的罪，不要再犯罪了。其实真正可以让这个女人走，不要再犯罪，过不要再犯罪的生活，因为他很清楚耶稣不再定他的罪。那个女人知不知道自己有罪？知道。弟兄姐妹，知道有罪不是一个问题，最大的困境是自己不能放过自己，自己不能面对别人不放过你，自己没有把握上帝会不会放过我。这三观都要突破啊，可是三观突破前提就是恩典啊。所以回到这个第一章的第七节啊，过犯得以赦免，让我们进入没有瑕疵。没有瑕疵原文是无可指责。谁不会指责？神在基督里不会指责，神在基督里面也把所有人的指责卸下来了。保罗说哈，我们做基督耶稣的仆人，所求于他的是什么？忠心。这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他说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我或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我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不能因此得以称义。判断我的只有一位，就是主。你注意啊，你觉得你自己状态很好，不等于你就是个义人。那别人指责你，不等于你就不是一个侍奉上帝的人。简单还是难？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所以我们回到以弗所书第一章啊，你会发现第二个我们可以把第四节和第七节关联起来的，就是借着爱子的死得蒙救赎。救赎是一个身份和生命从根本上的一个转变，前面叫成为圣洁。弟兄姐妹，除去自己身上的污秽，彼得跟耶稣有一段精彩的对话，这个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吧，十二章，就是耶稣替门徒洗脚，记得吗？他里面提到两件事，一个是洗澡，一个是洗脚，有没有？彼得说我也要洗，耶稣说不用洗澡，只要什么？洗脚。你知道对我的概念来讲，如果我的领会没有差太远的话，救赎就等于在基督里完全的接纳我这个人，成为他的儿女，这叫洗澡。但洗了澡以后啊，你还会沾染一些污秽，你不用再洗澡了，你只需要什么？洗脚。这样明白吗？因为你脚常常会踩在地上，所以其实我们需要不停地被赦免我们的过犯，但是我们的救赎在基督里早已经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上帝已经把这个恩典 赏赐给我们。当这件事情救赎成就了，那就非同小可，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身份地位，我们的生命就完全得蒙保守啊。所以我们会有一些每一天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啊，但是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从来不会影响到我们在上帝面前的那个独特蒙恩的身份。你猜猜看，犹太人在旷野有没有怀疑过他不是犹太人？犹太人每天抱怨，对吗？你猜猜看，每天抱怨的犹太人有没有怀疑过自己是不是犹太人？其实很容易区别，他一定不是埃及人，对吗？对吗？他一定不是迦南人，对吗？其实很容易区别的。我要告诉你，他再坏再坏，他觉得他的神是谁？谁？耶和华。我告诉各位，你不要小看犹太人，犹太人对耶和华的神啊，你们猜猜看，就是犯罪跌倒的基督徒会怀疑自己是基督徒，对吗？可是他在这里写啊，所谓属灵的福气，就是神的拣选，让我们没有怀疑的基础。在座有做妈妈的啊，儿子调皮捣蛋，你告诉我还是不是你儿子？请问你，他会不会换一个妈？不会。你告诉我，他即便是犯罪坐牢了，谁去看他？还是妈？你告诉我，妈妈会不会换一个儿子去看？不会呀。他的关系已经是非常稳定了。我觉得啊，做父母的，华人的父母常常会讲一句话，就是说你是我生的，就这样，这个事实永远不会被任何其他的干扰改变了。上帝就是要建立这个永远不会改变的关系，不受任何的干扰。好，如果我们往这里想，就是圣洁本身是一个新的生命和新的身份的展现，但是它的基础是恩典。好，可是有趣的是啊，圣洁没有瑕疵，第五节，又因爱我们，按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又来了啊，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在座如果做父母的啊，你不止一个孩子，你告诉我哪个孩子比较可爱？手心手背都是肉，妈妈爸爸最需要学的就是不能偏心，对吗？但我还没有遇过孩子说爸爸妈妈不偏心的，因为这个是很自然的，他跟孩子相处啊，因着孩子的不同，所以会有不同的方式，就会有不同的结果。但是他在这里用一个很重要的，他说得儿子的名分，原文没有得，原文是成为领养的儿子。换句话说，原来我们这一批人包含犹太人不是上帝的儿子，对吗？是因着亚伯拉罕拣选了这个族类。好了，你看过很多家庭啊，我也认识一些家庭，孩子里面有这个爸爸原来的孩子，有那个妈妈原来的孩子，然后两个人结婚又生了孩子，所以会有三种孩子，有没有？我还认识啊，有三种孩子的这两个爸妈又去领养其他的孩子，那家里就有四种孩子。你告诉我哪一个比较圣洁？哪一个比较有瑕疵？哪一个比较可爱？在基督里有先有后，不管他原来从哪里来， 在基督里的恩典，让他们在上帝的面前。第四节，使我们在他面前，注意啊，在上帝的眼中，你是跟其他的孩子是一样的圣洁，没有瑕疵，是一样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好，因为这里面讲到儿女，后面十一节讲到这些儿女将来就准备得遗产，对吗？遗产有一个前提，就你必须是儿女。如果确定你是儿女，所有的遗产都跑不掉。所以他说，是我们十四节得基业的凭据。我有一个揣测啊，他这里讲到圣灵，我们有圣灵，他们也有圣灵，犹太人有圣灵，外邦人也有圣灵，因为信了耶稣基督，领受他的恩典，这个圣灵都住在我们两边的里面。那你告诉我，犹太人比较圣还是我们比较圣？照传统，照知识，照他的整个文化的发展的这个过程，他比我们容易亲近神，他比我们容易认识神，对吗？但是在基督里都一样。我认识一位学者啊，这位学者是英国人，我觉得他们真是得天独厚。他是一位新约的学者啊，他高中的时候就修完了希腊文、拉丁文、希伯来文，所以他后来去念神学的时候，他在牛津大学念神学，你知道跟我们这种比啊，就差很远很远，对吗？我们叫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但是他们读起圣经来好像什么如入无人之境啊，攻城略地，好像对他来讲圣经很快的就可以很熟，然后很快的就可以把前前后后上上下下的经文字句很合宜的把它联系在一起。所以他是长子了哦，我们是那种捡来的了。可是你有没有一个想象，我们跟他们在上帝的面前，基督里面一样的是上帝的儿女，没有分别。换句话说，将来上帝为我们预备遗产的时候，我跟他，我们的地位是一样的。圣灵就好像一个新的血统一样，犹太人的血统，外邦人的血统，那圣灵现在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以后啊，认谁，不是认你是犹太人、外邦人、台湾人、美国人，我们认的是不是属圣灵的，这个叫属灵的福气，对吗？换句话说，这个就在打开我们的眼睛啊，上帝说这是上帝预备的恩典。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五六七节，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清楚的轮廓。接着他在第七节他提到的继续发展的，换句话说，上帝不只是从创世以前让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过犯得到赦免，得蒙救赎。他说他给我们的恩典是丰富的恩典。那这个丰富的恩典是什么呢？不只是我得了好处，他得了好处，不只是我们都得了好处，不只是我们都可以拿到一样的遗产，不只是我们的身份证上面登记的都是一模一样，不只是上帝看我们都是一样，但是还要往前走，就是第八九十，上帝要做成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恩典里面才有的智慧，原文叫所有的智慧和聪明赏给我们，让我们照他自己预定的美意，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被爱，他们为什么被爱，我们为什么一起在基督里面蒙恩， 因为上帝给我们时间，前面的开头是创立世界以前，到了第十节是照着神安排时间满足的时候，神要让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成为一。很多人说这是啊保罗的所谓的宇宙论啊 cosmology， 但我不大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啊，因为保罗在这里讲到的从头到尾就是你们跟我们。你讲到他的宇宙论，将来上帝要把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除了人以外的一切上帝的创造都同归于一，这个解释我可以觉得 OK 了，但是这应该不是他最重要的解释。他最重要的解释是要告诉我们，一切所有他们我们，这什么意思呢？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我稍微解释一下啊。你知道人跟人之间要真正的和好有平安，中间会不会有拦阻？你知道最大的拦阻是天上的还是地上的？都有。我们家附近有一对夫妻，年轻的，他们在一个小的角落租了一个店面，卖豆花，什么都不卖，就卖豆花，而且现场做可以拿走，也可以在现场吃，位置不多，大概只有不到十个位置。他已经卖了很多年，豆花普通啊，对我来讲不是什么特别好吃，但是人是这样，想吃的时候就觉得还好吃啊。有一次我就下了班经过那里，本来去想去买个豆花回家吃，经过他，哎，那天晚上提早关门，大概只有七点多晚上啊，就关门，然后贴了一个告示，啊，从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本店休息。他还注明他的原因，你猜原因是什么？啊？跟我讲的有关系。他说，我们夫妻去参加妈祖绕境，休息五天。你告诉我，这个是天上的还是地上的？拦阻。我告诉你，这个台湾啊，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方。我们回到以弗所啊，你知道以弗所，他当时一直到现在考古的遗迹，他有一个殿啊，在《使徒行传》也有记载，他里面有一个女的偶像叫做 Artemis， 这个神殿是世界十大奇观，跟金字塔万里长城是齐名的这个庙。那这个庙之所以会有名，是因为里面这个偶像。那这个城以弗所城之所以有名，是因为这个庙，所以这个偶像带动了这个庙，这个庙带动了整个城。你记得吗？保罗到以弗所书传道的时候，有一个造这个偶像的银匠，有没有？结果因为保罗传福音很，就说上帝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哇，他就招呼所有的同行就闹事。这里有一个传说，这个传说到今天还是有记载的，就是这个之所以神奇，是神奇在他那个很大的一个女神像不是人造的，是天上掉下来的。换句话，所有以弗所的传统都认真的认定那个像不是人手所造的。 所以不是只有我们圣经讲到我们的神不是人手所造的，这个女神像 Artemis 她就是一个非人手所造的，她的传说是这样。她从哪里来？天上掉下来。那你告诉我，天上掉下来的这个对以弗所有没有影响力？他能不能辖制当地的所有的人？所以他在这里讲到，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重新经历和好。换句话说，我信这个女神像，你不信这个，我就跟你势不两立，是不是这样？这个当然是非常的不容易啊，但是我就觉得不管什么不容易，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基督徒之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们相信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让我们在恩典中有机会和好啊，所以传福音跟人家分享圣经的真理，他能不能听得进去是一回事，但是你不用这个方式不可能走到真正的合一。所以求主让我们重新看见，那如果我们讲到地上的拦阻有没有？第二章啊，第二章的第二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我跟你们讲过不止一次，以弗所书是当时罗马帝国在小亚细亚最大的一个海港城。罗马的政权之下，你告诉我，罗马政权那个皇帝本身他就是被敬拜的对象，对吗？那你告诉我，他要不要抢敬拜的人？要。那他到底算是地上的还是天上的？这看你怎么想。在我来想，他既是地上的，他也是天上，因为他本来是地上的，但是他要做什么？在天上的。所以圣经啊，在第一章提了两次，第一次是正面的描述，就是不管你是天上地下的，在基督里他这个恩典最后展现的力量，上帝要借着福音让人真正的在恩典中和好。接着他在第一章的后面啊，就是第二十节，照着他在基督身上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主治和一切有名的。你看到没有？换句话说，真正的偶像他不要你的恩典，真正执政掌权的他怕基督教那个白白的恩典。你们在座如果有工作经验的啊，你也做过主管的，你告诉我怎么样可以带你的同事，这个世界用的方式是什么？我只要让你欠我，你就会跟着我，对吗？他最怕有一种人什么都愿意给，他不求回报的。你知道这种方式是最不容易从事管理的，因为这只有在家里才有，对吗？你告诉我，爸爸妈妈给他吃给他穿，从小养他供他上学，有没有想要他记一本账，到时候连利带本全部还？没有，没有。所以孩子对父母啊有两种心情，第一种就是这一辈子都还不完了，第二种呢，哦，太可怕了，我早走早好，最好就不要再跟你有任何的瓜葛。因为他觉得哦，这个压力非常大，可是很不小心他自己又做了别人的父母，这个事情就一直下去。可是你要发现一件事情，我认识很多人，有权位有学问的人，其实他们很害怕白白的恩典，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 他什么东西都要有界限，对吗？我欠你多少钱，我该还你多少钱，他不喜欢丰盛的恩典。可是人之所以能够胜过这些权势，天上的地下的，上帝说在基督里的恩典，在基督里的恩典啊！我最近呢听到一个弟兄，是一个传道人，跟我做个见证。他说他的教会啊，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说有一位其他教会的弟兄想要跟他见个面吃个饭，那因为大家都很熟悉，就见个面吃个饭。结果那个想要跟这个传道人吃饭的一个人，是一个生意做得很大很大的人，他在国外等于是说他是盖那个整个新竹科学园区的人，他是信主。他就跟这个传道人说，我找你是因为我想要请你到我的园区里面，你看中什么地方，看中多大的地方，我就留下来，希望你在这里建立一个教会。他说我还有好几个园区在不同的城市，你要我就预备给你。你有没有发现，那这个传道人当然也很惊讶，那你有什么要求吗？他说我没有，我就希望上帝的福音可以借着我手中有的让更多的人信主。就是这样，你相信也好，你不相信也好，这个传道人跟我讲的时候，他说太不可思议了啊！这种人哦，你要去找你是找不到的。他来找你的时候，然后我说那你准备怎么办？他说我也不敢怎么办，因为我没人呢，我没预备好啊。他说他给我十个园区，我现在要准备十个传道人，十个长职，没有。可见的问题可能并不在上帝没有预备，可能真的是在我们需要认识上帝那么大的心意，他怎么成全。如果是这样，你就会发现哦，这个经文如果你往这个地方想，它可能就有一个新的面貌，新的面貌。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十分钟啊，五分钟，我们来介绍一下整个结构啊，然后我们就留到下一次。读圣经啊，有很多种不同的读法，我越来越能够被说服的读法就是整体的读啊，大整体、中整体、小整体啊，用一个术语叫做大的上下文、中的上下文、小的上下文，慢慢的伸缩伸缩啊。你告诉我，你认识一个人是要看小事还是看大事？你是大事也看，小事也看，小看大，大看小，来来回回看，你大概就慢慢能把这个人看透，对吗？那么认识神不是这样吗？啊，你知道我们现在有一些思维的方式啊，譬如说一看到预定，哦，神有没有预定我，这是我最关心的啊。这就好像哎，他吃饭是左手拿筷子还是右手拿筷子，如果是左手，这有问题。我告诉你啊，在我服役的时候，我在当兵的那个时候，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军中啊，是不可以用左手吃饭的。如果你是左手吃饭，他打也要把你打成右手吃饭，也不可以用左手写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为什么？你想过没有？哎，你慢慢想啊。你有没有发现啊？有的车子它的驾驶座在右边，有的驾驶座在左边。因为有的地方是靠左走，有的时候是靠右走。你知不知道枪的设计、武器的设计有左右的问题？嗯，有左右的问题。你知道飞机也有左右的问题， 驾驶员也有左右的问题，驾驶员只有一个，可是你上去了以后，你告诉我，你比较灵活的那只手要掌握着这个飞机的方向盘的时候，右手还是左手？这个要训练哦。所以我们不要抓到一个小小的地方把它啊，就是一直扩大。那所谓的上下文什么意思啊？比方说整个的上下文，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三节到十四节，这整个是一个赞美啊，赞美。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先把我们带到天上，所谓的赞美就是把我们往上看，对吗？接着十五到二十三节第一章，其实是保罗因为赞美而衍生出来为这个教会的祷告，先上去，然后呢再下来，赞美祷告这个次序。然后到了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这是进入到经文最重要的核心啊，我们或者叫做经文主要的内容。二章一到十节是与基督一起做什么呢？第二章的第五节，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与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成为新人，两下成为一体，就是与圣徒一同。这个都是平安，建立在恩典之上，平安的信息。最后第三章一到十三节是借着教会显明这个恩典和平安。教会其实在地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做见证。见证什么？见证神的恩典能够成就的平安，就是我们这个样子。如果我们这个样子见证不出这两个东西，我们就是一个不够好、不够美好的见证。那么因为别人听我们讲，也看到我们追求的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是要往这个方向去奔跑的。然后到了第三章十四节又进入祷告，这是保罗的祷告。第三章十四节，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各家都得到同一个名。原来是张三世叫张三，李四姓李，现在因着在基督里面通通什么，只有一个名，这个名叫做耶稣基督。换句话说，通通进入同一个家，成为同一个家里面的人。这是保罗祷告，一个家里面的人来自四面八方，三教九流，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和睦可以做见证的一个教会，就是让爱有根有基。什么爱？基督的爱。所以这个祷告又回到了地上，最后第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又是一个赞美。这个赞美只有两个核心，三章二十一节，在教会中，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在教会中，在基督耶稣里。好，如果这是从第一章到第三章一个可能有的结构，那我们今天读的第一章三到十四节是一个赞美，然后你看到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还有一个赞美。所以啊，我们如果落到一个今天的崇拜里面，主日崇拜里面，先开始的是赞美，然后是从赞美带下来的祷告，然后是信息的传讲，信息传讲完又是祷告，然后祷告完又把我们今天所有的献上一个赞美给上帝。其实赞美的最核心是荣耀，荣耀最真实的内涵，恩典、平安。 接着第二个结构啊，这个我们讲完今天就告一段落。我们回到第一章的3到14节啊，第一章的第三节，他告诉我们，神是应当称颂的。我自己在我们这个文化长大，我不大知道为什么要称颂。我们觉得歌功颂德很假，有没有？我们觉得歌功颂德是一种，就是就不应该是一个有知识的人、有品格的人要去追求的。可是，当我们慢慢把颂赞这种情操啊，慢慢的压抑，或者是缩减，或者是让它从我们身上消失的时候，我们人会变得很狭隘，你没有办法看超过你自己眼光以上的事情。颂赞就是准备好你让你自己超越你现有的自己，去追求一个高过你自己的这一位上帝，这一位上帝的心思意念，这个上帝看重的价值。否则的话，人总是在这里绕，对吗？啊，这两天不是疫情又有新的变化，就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教会应该赶快全部都转为线上，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只要遵守这个政府的防疫的要求，我们在防疫的要求做得更严谨，我们仍然保持这个必要的聚会，哪一种是对的？不要在这里面哈，你们要倒过来想，你猜想上帝喜欢哪一种？我在想上帝两种都喜欢，但是他应该在两种里面都在找一种人，对吗？那个真的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的人。我要告诉你，线上线下并不能决定你是不是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对吗？什么叫心灵和诚实？心被恩感，对不对？歌颂神，所以你讲到心灵，它就有恩典在里面，它一定要跟着恩典来动。所以呢，第二，当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学习称颂上帝，当这个命题出现的时候，下一个命题是为什么要称颂他？为什么是我们？凭什么我们要用一生学会来称颂他？这我们刚刚简单的有一些分享。第三个段落，1章11节到14节，就是当我们称颂，当称颂的理由我们慢慢能够掌握，最后就是当称颂的神对信的人他们有什么目的。我简单的讲一下啊，我从预定跟你们分享。我看过一个学者，他讲预定，他是从圣经解释的角度，他不是从神学的角度。因为第五节讲到预定啊，他说按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接着圣经在第9节，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接着在第11节，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他旨意所预定的。这个学者他把预定分成三件事，因为我们对预定一般的观念比较关心开始，就是我信还是不信，是不是这样？他说第二，预定不是只有预定你进不进得了基督教这个门，预定是除了你进来，他还要预定一个你进来以后怎么样认识上帝，领受上帝恩典和平安的一个方式，这个方式叫在基督里。啊，接着他说进到这个里面，预定，预定除了预定你怎么开始，预定你这个过程要怎么跑，最后他还告诉你，他还预定了你要追求跑到最后的终点是什么样子，长什么样子。所以神预定我们得奖赏，你猜猜看他的意思是开始起跑的时候，还是在中间要努力加速，还是最后要冲到终点？我觉得这个观念对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提醒，上帝是一个创始成终的上帝啊。意思是什么？你爱一个人，上帝爱我们那么大的爱，他既爱我们就爱我们什么到底。预定不是一个决定论，预定是一个关系的开始，成全一直到最后在他的心意里面完成。如果这个我们可以想象，他是应当称颂的。为什么？他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起点，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方向，最后为我们预备一个最终要完成的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呢？说穿了，这个目的是，我不知道你羡不羡慕啊，我在这个世界上活了这么多年啊，你知道最打动我心的是什么？我这样讲好，你看到什么画面，你不自觉的你的眼泪就会掉下来。啊，我想总是看到那个和好的画面，对吗？不可能和好的画面。而且光是看到两个人本来比方说亲子隔阂了很久，夫妻隔阂了很久，能够有机会再一次拥抱，再一次接纳，你就很感动了。更何况两个群体能够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关系。现在整个世界的国际政治追求什么？什么都没有在追求，什么都会，就是不会从基督里来的和好。你说这个长老，你这个是高调，我承认他是个调，但是他高不高，看你是谁啊。你下次去问耶稣，这是不是高调？如果他为你死都死了，我就不知道这算不算高调。所谓的高调就是你只会讲不会做，上帝是已经在基督里做完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教会，需要真正的教会，需要基督徒，需要真正啊为主做这种见证的基督徒。在时候满足的时候，什么时候是时候满足呢？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个总是最让我心动的一个追求的方向啊！我现在的个性啊，比以前要平和了吧，琪姐？啊，这没不是老了，这跟老没关系啊，只是你慢慢看清楚了上帝要什么，不要什么。你去跟人家抢那个上帝根本不屑一顾的东西，你不觉得你 很可怜嘛。啊，比方说你现在问我在想什么，如果上帝给我健康啊，给我时间，我想三件事。第一件事，照顾传道人；第二件事，支持宣教士；第三件事情，建造长职同工。赚钱，我对赚钱我没有很明确的目标，我讲真话，但是我对前面三件事我有很明确的目标。我对赚钱，我就觉得上帝会给我吃喝，但是如果我花太多的精力时间用来赚钱，我相信后面讲的三件事应该就不容易了，对吗？我也要在这里面找，不要把这个让我把那个我最看重的东西吃掉。我为什么看重这些事情？就是这样，我就是看重啊，这样子啊。你没有人可以说服我这三件事情不是最重要的。啊，至于说照顾哪里的传道人，支持什么样的宣教士，怎么建造长子同工，这是另外一个议题，对吗？其实你看，古往今来所有的组织，上至政府、朝廷、军队、学校、公司、行号，所有的组织最后就是人才，对吗？啊，宣教士是什么人才？宣教士就是开疆辟土的人才，对吗？你都不敢往外闯，你教会要怎么办？那传道人就是关怀传道人，就是家里要有人顾好啊，攘外必先安内啊，你家里都闹哄哄的，你还什么开疆辟土啊，是不是这样？第三个，建立团队，有没有？其实概念是一样的，只是我比较知道上帝要什么样的人，我也比较知道，经过这么多年慢慢比较有把握，我不要花时间用在那些无关紧要的事上。所以呢，疫情啊，我心里没有害怕，我只是在想，如果疫情结束了，我要怎么办？我要做什么？如果疫情没有结束，我要做什么？你知道我的意思，而不是在天天担心疫情赶快过去。我告诉你，这个病毒走了，说不定哪一天又来一个你不知道的病毒。恩典，平安，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上帝，我们都是很笨拙的仆人，在你的话语面前，求你自己说更多的话，胜过我们心中所想、口中所说的。谢谢神，你是那一位在基督里面成就极丰盛恩典的上帝，你配得一切的称颂。愿你在我们当中行作万事，照你自己所预定的起头、过程，一直到你的目的在基督里归为一。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